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罗马书，继续来查考第八章，要看这一段的经文，怎么样？神把一个祝福又一个祝福赏赐给我们。我们上个礼拜说，一个荣耀还要加上一个荣耀，今天你要看到一个祝福还要再加上一个祝福。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31节到39节，那我们就一起同声来读，请。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要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因为我们要在这里看到一个祝福加上一个祝福，一个祝福还有一个祝福，一个祝福临到还有一个祝福。你要看到，我们先看到第31节的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就是我们要得着的第一个祝福，就是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我们。啊，这个不是说你胡作非为，没有任何人挡得住你，而是说我走在神的道路上，神帮助我，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使我不走这一条属神的道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拦阻我不敬拜我的神，不遵行我神的道。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千千万万不要把我们自己的私欲放在里面来私自解释神的话，说哦，我这样子做，谁能抵挡我呢？你们都不要抵挡我，神是帮助我，但是神帮助我，先决条件。是我做神所喜悦的事，我遵行神的道，听从他的训诲，谁能抵挡我呢？好，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祝福。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显出多大的能力，他有多么的多么的有能，他有多么的爱我们，他有多么的能力，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把我们的神看得很小，但是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好多人都是知道的，好多人都是眼睛看见的，他们就明白我们所信的这一个神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在旧约的里面，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美地，然后他们就一一的在这一条路上跟随神来行走，几百万的人跟着神行走。我们读这个旧约的这一段历史，我们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哎呀，不是今天发怨言，就是明天抱怨，然后不是今天在主的面前抱怨，就是明天在摩西的面前抱怨，诸多的不满意，诸多的不愿意走这一条路，诸多的悖逆，诸多的顽梗。但是奇妙的事情， 是周边的人都看到他们的神，周边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神不一样。我们在这里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很熟悉哈，弟兄姐妹，你读了圣经，你每一年读一遍也罢，或者一年读个3遍也罢，你都很熟悉这一段。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是在讲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真的要进入迦南，他们要把迦南地拿下来，要面对许多的征战。第一场征战的城市叫做耶利哥，你知道吗？跟你边上的人说耶利哥，所以我们就晓得耶利哥是一个坚固的城，对以色列人来讲，要攻占耶利哥城是极其的困难的一件事。所以约书亚就派了2个探子，先去耶利哥探路，了解一下耶利哥整个城的状况，他们好知道用什么战术来攻击耶利哥，能够拿得下这过了河以后的第一个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第8节到第11节的经文是说，那2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就上了一个女人叫做拉合的家。你也不要觉得圣经里面为什么不圣洁哈？圣经里面记载人的作为常常都是很古怪，很不清洁。很不合，你觉得很不合圣洁的道理呀、啊？要不合这个神的属性啊？对你很属灵，谢谢主。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他们要进妓女拉合的家，因为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进进出出不会被注意的地方，因为那里什么人都可以去，那是一个公开的性交易场所。所以，什么人去那里不会被人多看一眼，不会被人多注意。所以，这2个探子就叫做间谍。所以，这2个间谍就演了一场间谍片，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间谍片是一样的。他们就去找了这个妓女的家，然后就进去，然后就晚上要睡在那里。这一个女人拉合，趁着他们还没有躺下，就快快的到了他们的房间，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我们这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2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你要看到，这一段话不是一个什么近前的以色列人说的，这一段话是一个人所瞧不起的一个妓女说的。这一个女人她说了这一段话，是代表了那所有不是以色列人的对以色列的神的认识。她说：“我们都听说了你们的神，你听说你们要来攻占我们，我们可惊慌了，我们可害怕了。”我们害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兵力，我们害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抵挡你们，我们害怕的原因是因为知道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我们知道你们的神是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我们是听说了你们在这整条旷野的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们没有一兵一卒，神却使你们一直得胜。你们没有耕种，神却使你们吃得饱足；人不接纳你们，神却使你们有路可以走。我们这些事，我们都听说了。我们听说了这一些事，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没有胆量。所以听说你们要来攻打我们，我们很害怕，我们很惊慌。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所以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其实那一些要抵挡我们的人，他们心里是害怕的， 他们是知道我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的，他们是知道的。所以，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以色列人的例子就显在这里，不只是这个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很害怕。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第四章也是一样，非利士人一直要攻打以色列人，他们是世仇。自从以色列人进了这个迦南地以后，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常常征战，以色列人总是败在他们的手下，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有武力的。非利士人是有武力的，非利士人是不让以色列人有铁器的，不让以色列人有武器的，所以以色列人是没有寸铁可以做他们的武器。第四章里面发生了一件事，他们又要来攻打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讲，攻打以色列人是简单的。但是我们看到第五章，哎，不是第五章，第五节，第五节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非利士人发现了一件事，第四章第五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什么缘故呢？后来就知道是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他们的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以色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个神。非利士人呢，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事件？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要征战，以色列人其实是害怕的，因为非利士人向来是战胜他们的。以色列人为了要打胜仗，就想了一个办法，说我们要把约柜抬到我们的军营里面来，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以色列人知道，我们能够征战得胜，是因为神的同在。那么，我们把约柜请到我们的军营，我们就会得胜。所以他们就扛着约柜就来了，把约柜扛来，他们觉得这下子我们就稳赢了。所以他们一看到约柜来了，就大声的欢呼，高兴的不得了，欢呼的地都震动了。那敌军听到了这个欢呼的声音，打听了一下，知道是神的约柜来了。你要注意的是，非利士人知道神的约柜来了以后的反应。非利士人第七节，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神在他们的营中，我们有祸了。向来没有这种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他们的神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个神。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听说过神，以色列的神是何等的有能力，以色列的神是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在旷野得胜的。今天这一个全然得胜的神到了以色列人的军营，那非利士人哪有得胜的希望呢？他们认清楚有神的同在是以色列人得胜的关键。所以，非利士人就彼此鼓励说：“我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我们打了败仗就做以色列人的奴仆。”结果这一仗谁打赢了？非利士人打赢，那一个把约柜抬到军营里面的打败仗。所以那一天，先知以利死了2个儿子。以利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也死了。同一天，以利家里3个人死亡。约柜怎么没有发生作用啊？非利士人说：“神的约柜进到他们的营中了，我们就打不过了。”但是怎么回事？他们打过了呢？ 弟兄姐妹，这要给我们一个极深的提醒。我们以为把约柜放在营里面，我们就会打胜仗。我们以为我们家里挂一个十字架，我们就得胜了。我们以为我们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我们就会得胜。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的以为，他们以为把这个约柜放在他们的军营里面，他们就会打胜。结果，有约柜没有敬拜神的心，有约柜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神的同在，以色列人就吃了一个大败仗。非利士人打了胜仗，很快乐的就把这个约柜掳走了。他们不只是把人杀死了，他们还把神同在的象征，把约柜一起带走，所以以色列人彻底的失去神的同在。从实质的角度来看，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抬到他们自己的城市。你要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从战场上就抬到了他们的城里，还把它放进了他们的神庙里，放进了他们所拜的庙里面去了。对神来说，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耶和华神，你作何感想？我的百姓失去神的同在，吃了败仗，因为他们得罪神，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得神同在的秘诀，吃了一个大败仗，还把象征神同在的约柜也丢了，这也就算了，而且是放在敌人的庙里面，这个叫做奇耻大辱，羞辱中的羞辱。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不被羞辱的神，所以他们把这个约柜放在他们的庙里面，第二天早上就发现，哎呦，他们的神像倒了，铺在地上倒了。他们就把这个神像扶起来，让它站好。没想到又过了一天，又一天起来，就发现这个庙整个的倒塌了，不只是倒塌，而且是手跟脚都断了，留下来的是一个神像、偶像的残体。弟兄姐妹，这一个例子要让我们看得清楚。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也许得罪了我们的神，羞耻到了极点，但是神若帮助我们，那一个仇敌的偶像也要被砸得粉碎，那一个仇敌要断手断脚。我有一次听一个姊妹祷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们经过一些的庙，经过一些有偶像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个很自然的、很直觉的养成习惯的一个习惯。我们必定祷告，宣告这个庙要倒塌，宣告那个神像不管用。哎，有一个姐妹，她经过我，有一天跟她在一起，我很少跟她见面。我听见他的祷告，他说：“主啊，让这个神像倒下来，断手、断脚、断头。”哎呀，我就知道了，他的祷告就是这个非利士庙里面的情况。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你这样子做很残酷，你要知道这样子做是释放那些拜他的人，释放那些拜偶像的人，让这一个神像断手、断脚、断头，让他毫无作用。好。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就经历了这一个极大的惨败。他们在战场上好像赢了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在神的权势上，他们是失败者。所以，我们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一个战争没有结束，以色列人又重新要回战场。要重新回到战场去应战。我们来看第七章，撒母耳记第七章的第十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要来与以色列人征战。 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当神出手的时候，事情就转变。神第一个出手是在非利士人的庙里面，第二个出手是因为以色列人回转到神的面前，献燔祭就是在神的面前敬拜。燔祭是全然的敬拜，全然的奉献。当以色列人献上燔祭，全然的把自己再一次献给主的时候，神就做奇妙的事。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没有一兵一卒。以色列人，我再说一次，以色列人是没有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是没有武器的。但是怎么得胜的？是因为他们全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献上，在主的面前献上燔祭。神就做奇妙的事，只不过是打雷、闪电，没有，这里没讲闪电，只讲打雷。神大发雷声，就把非利士人吓慌了，就打败了。这样子就打败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出来，可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神就让非利士人失去了战斗力。12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们好喜欢以便以谢这4个字，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耶和华帮助我们，仇敌不能够再把我们怎么样，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自己，得了神的同在，不是情绪化，不是一厢情愿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说神啊，你到如今都帮助，是神若帮助我们，就赐给我们智慧；神若帮助我们，就赐给我们能力；神若帮助我们，就给我们遵行他道的能力。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愿意有神的同在，我愿意得神在我生命里面的掌权，我愿意把自己全然的交在主的手中，你就会看见以便以谢的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哈利路亚！谢谢主，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第一个祝福在罗马书的里面，保罗所提出来的这一个的基本的要点是：我相信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归给主的人，我们真是知道。我们能够得神的帮助，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没有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所以我相信，只要我来到主的面前，仰望这一位神，仰望这一位为我舍命的主，我就得他的帮助，他就把万物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所以我缺这个缺那个，来到主的面前，主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呢？哈利路亚。第二个祝福，第二个祝福在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谢谢主。我们得到的第二个祝福是，有人反对我们，要控告我们，控告我们是一个罪人，控告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控告我们是一个污秽的人。神所拣选的人，神称他们为义。我们实在在罗马书的里面看见了又看见，保罗一次讲，两次讲。 我们是因信而称为义的人。我们是因信而称为义的人，因为我们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我因信而称为义，因信而称为义，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意思就是说宣判你是无罪的。所以，若是我们的仇敌来控告我们，说我们神不爱我们，控告我们说神不会帮助你的，控告我们说你不会得神的帮助，控告我们说你是以前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控告我们说我们从前怎么样的得罪神，哎呀，我们贪污啊，哎呀，我们诈骗呐、啊。哎呀，我们说谎话呀！哎呀，他控告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蒙神的慈爱，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向他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他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因信而称为义。他宣判我们为无罪，谁能控告我们？所以，若是有仇敌要拿我们从前所做的事来控告我们大可以回答他：“我已经因信称为义，神不看我。”为罪人了，神已经宣判我为无罪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付了全部的代价，为我过去不认识神所得罪他的那一切的事、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淫乱、一切的欺骗、一切的谎言、一切的诡诈、一切的小心眼、一切的骄傲。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已经洁净了。当我承认我的罪，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的时候，我已经被宣判无罪了。所以不要再拿过去我的罪行来控告我。谢谢主，不只是不能够控告我，也不能够再定我的罪。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他们仇敌要控告我们，还要定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控告我们，他是拿我过去的事来控告我。耶稣已经洁净我，当我信耶稣的那一时，我已经被宣判无罪了，我被称为义了，所以不能控告我。那我今天又被抓到了，我今天又被逮着了，有人要定我的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第10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一个女人是因为行淫被捉拿。按着以色列人的律法，行淫的人要被石头打死，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那应该要照律法把他打死。”其实这一题是一个诡诈题，这一题是一个要陷害耶稣的一个题目。他们要看耶稣你要怎么处理。如果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来打死这个妇人，那你就不爱，你没有爱，你不慈爱。如果耶稣说“我爱你”，我不定你的罪，我不打死你，他们就说你不遵守律法。所以这一题是个诡诈题，是个陷害题。耶稣 的对策，是把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一起彰显，让这一些人说：“你如果自己扪心自问，我没有罪，那你就打他。”结果这一些人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离去。羞羞愧愧的都走了，没有一个人敢拿一块石头打这个妇人，因为在神的面前，人都是罪人。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是不是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就完了呢？最后这一句话，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才是重点。若是这一个妇人，这一次没有被定罪，就离去了。过了2天，又被抓到。你想结局会是什么？所以，谢谢主，我们要看到罗马书里面的经文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就是耶稣跟这个妇人说：“去吧，不要再犯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此，就不能够再定你的罪，不能控告你的过去，也不能够定你今天的罪。重点是，从此不要再犯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第一，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债；第二，他从死里复活，从死里面复活，就是不再活在罪恶的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被定罪？是因为我不再活在这个罪恶的里面，和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在荣耀的里面。就不再定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会觉得心里不舒服，老被定罪，老被人家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为什么呢？若这一件事情是一个过去式，就没有人会指责你；若这一件事情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经常在发生，那你怎么能够说你不要再定我的罪？你只能够说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我，你为我死而复活了，我怎么还能够再活在罪恶里呢？这一个妇人蒙了耶稣基督的饶恕和赦免，让她没有被打死，她怎么能够再回去做得罪神的事呢？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说的是一个祝福。这一个祝福不只是解决过去的事跟今天的事，这一个祝福更是要让我们解决未来的事。我的未来是活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不是活在罪恶的里面，因为耶稣已经替我死了，他为我复活，在神的右边仍然在为我祈求。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前面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祷告，让我能够离开这一切的罪。耶稣为我们死，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都是无望无助的时候，无奈在罪恶里面，但是当我们一旦来到主的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脱离了那一个被罪辖制的无奈，我们就成为了能够不再犯罪，也不再被定罪的一个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上一个礼拜才读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荣耀从哪里来？荣耀从与那死而复活的主连结而来。 活在他复活里的样式，我们就有了荣耀。这是神召我们来的用意。神不要我们活在羞愧的里面，神要我们活在荣耀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些义人是因信而得生，因着信，因着不再活在罪恶的里面，就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我们就成为了从死里面复活，与耶稣一同复活的人。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主。第四个祝福，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弟兄姐妹，好多时候我们都问这一句话：耶稣，你爱我吗？耶稣问彼得这一句话说：你爱我吗？问了3次，彼得就愁苦了。我们问了无数次。主啊，你若爱我，我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呢？主啊，你爱我，你爱我，为什么我的孩子考不上好学校呢？哦，主啊，你爱我，为什么我的钱都不够用呢？主啊，你爱我，为什么我老是工作碰壁呢？主啊，你爱我，为什么我老是走不出这个困境呢？我们常常问，保罗在这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用肯定句来说，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再说的肯定一点，主的爱不会与我们隔绝，无论什么情况。保罗说：“难道是患难吗？痛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危险吗？刀剑吗？这一些的事，是我们常常觉得受不住的事。我们会问神啊，你爱我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保罗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基督的爱不与我们隔绝，基督的爱仍然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爱仍然保抱我们。患难，我们大概所经历的不过都是一些困苦吧，也没有人逼我们把刀子放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也没有一个人饿得没饭吃，是不是？今天？”也没有一个人穷到没有衣服穿。我们的危险常常都是自找，自己去那些很危险的地方，自己去参加危险活动。我们也没有刀剑，都没有临到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过安舒的日子，但是我们还常常说：“主啊，你不爱我。”保罗说：“神对我们的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使他隔绝，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思想一下：逼迫、刀剑、患难、困苦，那极大的危险、极大的艰难，发生在某一些人的身上，他们怎么面对的？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们要被丢在火窑的里面，他的朋友们说：“我的神必定救我。”他如果就算他不救我，即便他不救我，我也不拜你的神。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信仰上极大的挑战。人要他们去拜不是耶和华的神，他们说我绝对不。刀子已经架在脖子上，火窑的火已经烧得很旺了，等着他们进去烧死。他说不，在。患难、逼迫、危险、刀剑、死亡临到他眼前的时候，他仍然有一个勇气说：“我不向你的神屈服，我不拜你的神。”弟兄姐妹，求主来恩待我。但以理自己在狮子坑也是一样，他被捉拿，丢在狮子坑里面。但是我们的神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但以理脱离了狮子的口。这不是但以理自己说的，是那一个把他扔在狮子坑里面的人说的，因为他们亲眼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Nothing，真的没有一件事情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这是不是极大的祝福？所以，尽管是逼迫、贫穷、患难、困苦，叫我们否定我们的神，叫我们不再跟从我们的神，你都可以大胆的回答说：“我神的慈爱不会离开我，他爱我就爱到永永远远，他不会离开我。”所以，《箴言书》第三章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哈。我们这几天都在读，所以你非常清楚的，《箴言书》第三章里面说，你就是专心仰望耶和华了，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了，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认定他吗？他就指引你的路，有什么好迷茫的？有什么觉得自己可怜的？有什么觉得别人不能够理解你的？认定我们这一位神，他就指引我们的路。不叫你迷茫，因为他的爱不与你隔绝，你就紧紧的握住他的手，紧紧的跟随他，你就在生活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躺下就睡觉，不害怕；躺下就睡得香甜，不是在乎那个床，不是在乎那个地方，不是在乎那个环境，而是在乎你依靠他。就算有忽然来的惊恐，你也不用害怕。忽然来的惊恐是你不能够明白的，晴天霹雳是你拦不住的。你看到箴言书里面说，你看到恶人遭毁灭，你也不用害怕。你看到那一个人被拖下水了，那一个人又下马了，哪一个人又怎么样了，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你专心跟从主，那些事都与你无关。你根本不用害怕，就算临到你，人家诬告你，哎，弟兄姐妹，就算有人诬告你，你怎么样？有神帮助我，谁能够抵挡我呢？谁能够控告？谁能够控告我呢？我是因信称义的人，谁能够定我的罪呢？因为我与基督复活了，所以就算有人要诬告我，我也不必怕他的控告，所以你看到边上的恶人一个一个的遭灾，你是不用害怕，因为你走在神的道路上，神这样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有什么好处他不给我们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诗篇里面一再的说，一再的提醒，你也会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就有保护。他就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当这一个是我们生命的事实，我真的艰辛依靠我的神，以他为我的山寨，为我的避难所。我紧紧的依靠他，早晨起来我就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在隐秘处与他亲密交流。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跟毒害的瘟疫，他就成为我的盾牌，黑夜的惊骇，白日飞的箭，我都不用害怕；黑夜的瘟疫，午间的毒病，我也不用害怕。千人在我的一边扑倒，万人在我的右边扑倒，这灾会临近我。为什么？因为神连他的儿子的命都为我们舍，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他要将万物都赐给我们，没有可害怕的，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为我们祈求，叫万事都为我们效力，使我们得益处。因为他爱我们的爱不会隔绝。不会因为困难，不会因为别人的指控而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活着要经历的祝福。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祝福，还有一个祝福，在37节，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所以我们在地上能够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靠着他有喜乐，靠着他有盼望。虽然别人看我们将宰的羊，对我们有诸般的不满，对我们有诸般的挑战，我们的信仰，诸般的拦阻我们的信仰，诸般的拦阻我们做主的工作。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得胜有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很有意思。得胜者叫做 conquerors, overcomer。得胜有余叫做 more than conquerors, more than overcomers。不只是做个得胜者而已，不只是我在地上这一些事我都得胜了，这一些事我都经历了神的恩典了，这一些事我都经历了神的帮助了。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了，没有人能够定我的罪了。我也每一天享受神的爱，享受那不与我隔绝的爱。More than this, more than all these things, more than conquerors, more than overcomers，超过这一切，使我们得胜有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得胜有余，这个叫做 more than conquerors，就是超过我们在今世活着。眼睛所看到、心所想到的各种好处，远远的超过。所以是生是死，38节，是死是生，是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将来的、高处的、低处的、别的，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今天死了，神的爱也不与我隔绝。今天有那一个掌恶权的，把我拴住了，神的爱也不与我隔绝。看起来很有能力的某个人，看起来很有能力的某个偶像的势力，看起来很有能力的某个黑暗的权势，看起来某一个夸张的、夸大的、狂妄的言语、狂妄的举动，也不能够叫我与神的爱隔绝。不管那个人是在高位，在低处。不管那个人的位置多高多低，不管那一个受造之物是天使还是魔鬼，神的爱都不与我隔绝。嘿，弟兄姐妹，这个叫做 more than conquerors，是你的眼未曾见到，在空中的那一个掌权的，在那个空中神掌权的那一个你看不见的。那个范围的里面，神的爱也不与我们隔绝。哎呀，弟兄姐妹，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的。所以谢谢主，主透过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个归在耶稣基督名下的人，我们所承受的祝福，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从今世一直到永远。从我们初信主所领受到的、眼睛看得到的帮助，到我们忍受一些内心的煎熬、跟仇敌的征战、跟罪恶的征战，一直到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恒里，那一个祝福一直追随着我，不只是你眼所见。不只是你在地上所能够想象的各样的富足、美好、幸福，不只是这个，远远的超过这一切。More than conquerors, more than overcomers, more than all these blessings。所以，祝福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要临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Hallelujah！谢谢我们的主。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主是这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天上地下没有一个权柄能够胜过他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马太福音里面就跟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所以我们要去。为什么我们可以承受大使命？为什么这个使命的当中有各样的艰难困苦，我们却不退后？因为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了主，也赐给了我们。我们是与主一同得胜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不与我们隔绝，一个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祝福，一个祝福，一个恩典，一个恩典，more than all these things。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把马太福音28章，我们来读一遍吧。应该你会背的哈，哎，没有列，对不对？没有列，我就是表示你会背。来，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会背吧？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他们的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会背吗？来，一起背一遍。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很认真的。很认真的把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读一遍，背一遍。不会背，你就回家今天要背。你如果不会背，今天回去要把它背下来。这是主给我们多么宝贵的教训，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这是我们要经历一个祝福又一个祝福的场所。当你是这样子过活的时候，你就会一个祝福又一个祝福，又一个祝福又一个祝福，一直绵延不断的临在你的身上。若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不在你的里面，你就是一个挫败又一个挫败，一个迷茫又一个迷茫。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是要经历祝福的人。来，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一起来背一遍。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开声为自己来祷告，向主来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在救恩里有份。谢谢主，让我们这个人因信得称为义。谢谢主，让我们得称为神名下的子民。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得他的帮助。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活得坦然。我们为自己献上感谢赞美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要来感谢你，耶稣，我要来赞美你，我的主，我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敬拜耶稣，恩典的主，是的，我在你的面前祷告，仰望你，我的主，敬拜你，我的主，哈利路亚，圣灵，我谢谢你，哦，主啊，你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是何等稀奇的事，哦，主啊，让我真是能够归在你的名下，清清楚楚知道你是我的救主，哦，主啊，让我归在你救恩的门下。哦，我的主啊，谢谢你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过去一切的污秽。哦，主啊，谢谢你饶恕赦免我不认识你所得罪你的那一切的事。哦，我的主啊，我在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恩。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洁净了我的口舌，洁净了我的心怀意念，释放了我整个的人。哦，我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不再做罪的奴仆。我的主啊，我真是感谢你，我真是赞美你。谢谢我的主，你也让我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帮助，即便那时我还不认识你。主啊，你也是这样的帮助我，让我经历那么多奇妙的恩典。哦，主啊，让我经历那么多的神迹。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我的主我的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在我生命里面所成就的各样的美事，我的主我的神，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你要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再一个祷告，说主啊，你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能够再继续活在罪恶里吗？ 耶稣跟那个行淫的妇人说：“去吧，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把自己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若主光照你，你要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事，你就跟主说：我不要再活在这个罪恶里了，我不能一面活在罪恶里，一面想要得你的祝福。”我不能一面羞辱你，一面说我要得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把自己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说主啊，主啊，饶恕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你不定我的罪，我从此不要再犯罪。一起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在你面前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哦，主啊，是的，谢谢你，谢谢你，你叫过半离我远远的。哦，主啊，谢谢你，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的过半离我也有多远。主啊，我真是感谢赞美你，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哦，我的主，我的神，你把我从罪恶的里面拉出来了，让我看见我真是个罪人。哦，主啊，我真的不要再回到那个罪的泥沼里去了，主啊，我不要再回到那一个烂泥里面去了。哦，主啊，我不要再回到那个污秽的里面去了。哦，我的主，我的神，谢谢你，赞美你。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祷告你。哦，主，是的，谢谢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里面，你也给了我们这权柄，能够宣告你的得胜，能够经历你的得胜。哦，我的主啊，是的，谢谢你。哦，主啊，让我们承受你的托付。让我们这活着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传扬你名的生命。哦，主啊，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基督你在我们里面的爱是不隔绝的爱。哦，我的主，我的神，祷告你，谢谢主，让我们不屈服在这个地上任何权势之下。主啊，让我们单单的降服于你。哦，主啊，降服于你的话语，降服于你的托付。降服于你的带领，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跟耶稣说谢谢，跟耶稣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是我的力量，谢谢你的爱不与我隔绝，谢谢你这样子的保守眷顾我，谢谢你不住的为我祷告，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跟你边上的人说，跟你边上的人说，跟你边上的人说，我要专心依靠神，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祝福。